尊敬的王根武教授，金校长、林院长、黄院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今天出席第二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我也请代表主办单位的同济学院和新雅书院热烈的欢迎本届讲座的讲解，新加坡国立大学大学特级讲座教授王根武先生。王教授，王教授并不是第一次在同济学院做演讲，他跟新雅书院也非常有缘分。这一次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他从新加坡远道而来为我们做两台的演讲。今天是第一台，题目刚刚讲过了，是华侨性海外香港与中国。明天礼拜六下午三点钟第二台在尖沙咀香港历史博物馆地下演讲厅以英语进行，题目是 Empire 中国天下 China and World History。非常欢迎大家明天出席第二台的演讲。王根武教授是国际有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问博通古今，融会中西。虽然他在高等教育管理以及公共事务政策等方面曾经长期做出大量的贡献，尤其是在香港，但是他一直都是专属不做著作等顺。在今天的长刊里面，我已经为大家提供了简要的说明。负责编辑长刊的同事也尽量收集了王教授一直到今年上半年的出版著作目录，那么再给你。我想还是不要口头上再做报告，反而应该多留点时间让大家多听点王教授的精彩发言。但是我还是希望点出作为常刊标题的古今生民命天下华人心这两句话，或者多少反映了今天的讲题，不单代表王教授半个世纪以来的学问精华，而且也道出了他半生积蓄的关怀所在。那么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教授为我们演讲。谢谢王教授。
谢谢朱局长教授，同学们、同事们、女士们、先生们，已经开了吗？今天被邀请参加余英时教授讲座会，感觉到非常荣幸。我认识余教授已经40多年，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佩服他的学问，他后来的成就那么显赫，一点也不稀奇。他是国学大师，是世界汉学家最敬佩的中国历史学家。我们这些年来不常见面，他远在美国，我则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香港以及新加坡各地游学。只靠看他的著作知道他的学术思想如何的进展。他的新书每次到手，看完都使得我感叹不已。其实我曾经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跟他在香港会面的，那是56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从南京中央大学回马来亚，考进新办的马来亚大学，那是在新加坡，是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后来开始研究历史，拿到学校奖学金到香港来收集一些近代史的材料。因为敬仰国学大师钱穆教授，我就到他新办的新雅学院去，新雅书院去求教。后来才知道那年余教授已经是钱先生的学生了，可惜没有机会见面。当时钱先生很爱惜新出茅庐的学生，像我那样经常我去见他， 才指导我看哪些书，怎么去做研究等等，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十年多后，钱先生就被邀请到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我当时在历史系，跟他领教过好几次。他也提到，当时也提到余教授的学术修养，跟我讲的，他认为余教授年轻有为，在学界将来必定有很大的贡献。我那时已经遇见过余教授，特别欣赏他这个汉晋两朝士大夫社会的研究，也听说他很有政治思想和见解。他后来学术上的成就明显的已经打下很坚固的基础，那么当然钱先生是有功劳的。再加一句，我在新亚书院的时候拜访钱先生的时候，中文大学还没有成立。中大成立之后，我第一次来访问是在崇基学院住了几天。那时候跟一些同学谈过，他们谈起香港的大学教育问题，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我后来观察香港教育的发展，常想起当年崇基同学的意见，让我更了解香港社会的性质跟高等教育的需要。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华侨信，翻译成 being overseas Chinese。 这类的词汇现在也很多了，比如跟这个华侨信有关的还有中国信 Chinese 呢，就是 being Chinese像朱维明教授讲的 Cultural China 也可以说一种中华文化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呢，也可以说是一种移民性 Being a migrant 移民性。但是我还喜欢华侨性，因为华侨性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比较适当，这类讲比较适当一点，因为它又是移民，又可以包括现在留居在好多代留居在海外的这些华人跟华裔。而且华侨性呢跟这个中国性这两个概念比较接近一点，这都有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作用。我今天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华侨性和中国性的多层次的关系。我好点吧。我提出华侨性的概念，一方面想进一步的了解华侨这个词今后的意思和用处，同时也希望能间接的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跟中国性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跟移居海外的华人华裔的社会与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而且将来还会有什么关系。华侨性当然跟华侨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也不限于华侨，也不限于华人和华裔的活动范围。这个词呢是最近100多年才开始用的，古代没有用过。来源大概是这样，这个名称是19世纪末年的时候才普通备用。大清国1893年解除海禁后，清朝政府正式的承认海外的华商华工是大清的臣民，应该受到政府的保护，而不仅在海外被保护，并且当他们回到家乡去的时候，也能得到地方各层政府官员的安全接待。为什么用华侨这个新的名称？为什么大清政府会关心他们的地位？这段历史背景很重要，我简单的说几句吧。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崇祯年间的时候，大清官员开始明白英国、法国、德国政府怎么样用他们的这个国际法来保护他们在外国这些 国民。清朝跟他们所签的条约里面就有条文规定，大清政府需要担保外国国民的安全和适当的待遇。那么条约里面还规定，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有居住权，还有其他的特别权利。大家都知道，这开始，所以开始用外侨这个词。由此呢，有英侨、法侨、日侨等等。同时，大清政府派到外国的官员又注意到，海外那么多的华商和华工，一方面没有得到国家任何的保护，当地政府和一些外国公司还时常欺负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尤其在南洋、东南亚各处，还有许多比较富有的商人，跟外国官员和商人合作做中国的生意，在当地也能享受相当好的待遇。虽然如此，他们同时还是非常的爱家爱乡，很希望能在国内投资，帮助大清中国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大清外交官的报告里面特别重视这些华商在国外的待遇和他们在国内地位的差距，开始讨论明清以来海禁政策所产生的弊端还是弊病。他们知道多数华商华工深有感情的用各种方法寄钱回家养活家乡亲戚和同乡，又鼓励和帮助他们到海外去谋生。同时官员们也发现这些富裕的华商很愿意回国投资。官员们认为，如果比喻外国商人在中国的权利，这些华商也应该得到相类的待遇。外国人在中国称为外侨，外地的华商华工当然可以称为华侨。华侨这个名称很快就被接受，华侨的爱家爱乡又同时被反清反满的革命运动所注意和欣赏。这个华侨这个名称也很快的被他们也采用，很容易的染上积极的政治色彩，也因为如此很有号召力。不久就有大家知道的，这就是华侨是革命之母之类的口号。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各处建立了新的机关来照顾华侨，把华侨地位提高。这段历史已经有不少学者研究得很清楚，我不需要在这儿多讲。有了华侨这个词，那么跟华侨姓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华侨是一个有国家观念和有政治色彩的称呼，所指的19世纪末年的华侨就是暂时居住海外的中国国民。后来大家重视国际问题，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词就不方便用来包括所有的海外商人跟工人。一般的说，这个看法太狭了一点。中国人和老华侨他们通用的还是比较广义的华侨，就是还是用来包括前前后后的华人华商都算在内，华裔。那么华侨姓也因此包括他们在海外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历史和他们这个文化价值观，都可以在华侨用华侨姓来包括的。可以把华侨历史那么样子就可以推回到古代，把所有到过外国去的中国人都把他们算是侨居。那么再用血统论来坚定谁是和谁不是华侨，基本上是以复兴为主。大家知道的例子是很多了，有名的像陈友仁，生长在英属的西印度，母亲是非洲族，但是人是华侨。韩淑英大家知道，父亲是四川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其实是中国人，但是也算是华侨。 一直在外国住，也算是幻想，所以包括的范围很广。也有解说一些中国母亲所生的子女，也有这些例子，比较少一点。那海外像这个，也像是河东一家的几代都这样的，香港河东有一家可以当作中国人，也可以当作香港人，也同时也有当华侨的，所以这个用法就非常广。这种说法，那么华侨现就容易把它看成是境外的中国姓，也可以也可以这么说。但是20世纪以来，国际问题越来越重要，华侨的定义就比较严格一点，只能让那些有中国护照的人才算是华侨，国外的华商华工就不一定能叫华侨。那时候就有新的这个认同问题，海外华人要同时认同中国文化，也同时效忠他们的新国籍，这就牵涉到各种很敏感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充斥的新的词汇，好像归侨就是回中国的这个华侨，外界华人有外国国籍的华人现在就简化成为华人，还有许多华裔，这也不单是影响华人的生活，任何处于这个后殖民地主义阶段的地方，像香港和台湾也有相类的改称。最突出的是中国大陆的归侨这个词，它的定义从头起就不清楚，包括从外国读书回来的中国人 也叫做归侨，也有，也包括因为爱国回去帮中国做些建设工作的也算在内，还有些被各地排华运动赶回中国去的华侨和华裔也叫归侨。例子很多了，我认识一些像马来的物理学家，他在英国念书，那时候新中国就邀请他回中国去帮中国建设，也算是归侨。但其实他在那儿生活并不习惯，不久之后呢，就出来了，才回到马来亚去。还有有名的印尼的音乐家，跟他的夫人是一个舞蹈家，他们是从荷兰国那时候也是。新中国从荷兰那边邀请回去，在中国对待遇非常好，但结果也住不惯，是归侨跟这华侨之间的里头，在中国居住的时候还遇到许多不同的这个困难，后来也出来了，尤其在文革时代的时候，待遇方面遇到了很多这个很复杂的那些待遇，那么他们也出来了。那么在香港你们都知道，在香港从这个大陆出来的许多的归侨到香港来的，那多得不得了。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30多万人是从大陆出来的，大部分是从印尼回去的，也有马来亚、新马回去的也有。我还有碰到一些印尼的、泰国的跟马来亚的一些共产党党员，当时的马共的、泰共的这些同志们，回中国去避，可以说是到中国去避难的。本地站不住了，回去避难的，他们也遇到许多困难，但他们那个待遇呢又不同，他们就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同志，回去的待遇呢就是当作是外国人，因为他同样不停的在中国在共产党里面还活跃的很，所以又算归侨又不算归侨，说待遇非常之奥妙，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不过总之我碰到他们的时候呢，基本他们都回到本国去了，在泰国碰到，在马来亚碰到的回去了，有些他们都认为这个华侨归侨跟中国人的这关系之间有很多奥妙的地方，生活方面的习惯，其他文化观的世界观的这个问题都发生不少。所以这个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这个华侨华人的身份跟归侨身份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60年代以后呢，各国的政府尤其东南亚的政府把大部分的华侨身份很快的都改为当地的公民，入当地的国籍，让他们而且劝他们 或者逼他们放弃他们的这个中国国民的身份，改称为海外华人或者当地华裔。但是虽然如此，很多华人入了外国籍之后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华侨身份虽然改了，生活习惯一点也没有改。因此大部分的华人华裔可以说虽然不是华侨，但是还拥有十分的华侨性。所以我就用华侨性，就不是华侨也有华侨性，因为他生活习惯一点都没有改。所以这五六十年来，就是五十年代到现在，各种名称很困难，不小心称呼错了还容易误会。从某些观点来看，实际情况并有些变化。回国的华侨应该是回到原有的中国姓，但是那些归侨在国内的待遇，刚才说的很特殊，生活习惯仍旧保留些明显的华侨性。那么在外国的华人呢，不必说了，当然没有，他们也没有改变，还保证他们向来就有的是华侨组织跟他们华侨社会的特殊关系。所以这些所谓华侨性，那么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因素很多，从许多那些他们的记录、文章、文学作品，和近年来同学们所研究的材料里头，看了不少材料，不过我现在选几个来做参考作用，来参考用。当然这些不能够包括所有的华侨和他们的不同的和多方面的经历，不能够完全包括，不过我就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因素来讲讲。第一呢，他们冒险在国外经商和工作，任何人决定离乡别土的总要是冒点危险，但是华人出海做生意过活跟在国内迁徙的移民的经验到底不同。比如1840年后的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虽然也是算是境外，但是到底还是中国人原有的，香港倒是到底还是中国人原有的地方，从广东省各处迁到香港来并不算什么危险。但是早期明清时代最大的冒险呢，是乘泛海出海，泛船出海。19世纪后呢，就是渡远洋到美洲和大洋洲去，多数地方还比较荒野，开垦环境也很险恶，又特别辛苦，跟国内和香港就完全不同。那么华人在这种冒险经验，可以说是建立华侨性最特殊的一部分。这是过去的经历，20世纪以后呢比较少见。但是不管是海外华人之间，或者是香港人，或许是国内侨务工作人员，归侨家庭之间，早期华侨华工在外吃苦的故事是大家都听惯的。近年来新移民大量的出国，他们也熟悉那些早期的模范华侨经验，也会得到不少的鼓励。将来呢，这些新移民也可能在他们另一种的经验，就新移民经验，可能也会影响到以后的这个华侨性的这个性质。香港的地位很特别，本地学者也了解，这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性质。香港人虽然不像一般的华侨，也并不常自称华侨，但其中经历过海外生活的人非常多，有些还是当过华侨之后回香港居住的，还有些人有家人在外国居留，或许自己也不停地跟外地华商做生意的。所以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注意到什么是华侨性，但是多数香港人对海外生活会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也应该很容易地接受华侨性这个概念。 国内普通人的反应是要看什么地方的人的，华南各省的地方跟海外联系比较早，也比较多，基本上了解华侨生活有什么特点。华侨从外地回来，跟家人相亲，讲些他们所经历的冒险经验和一些吃苦的故事，家人大概都知道。虽然国内长大的也会吃苦，华侨的经验到底跟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也能领会到有这种背景的华侨性会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中国将来的这个后来的这个现代化。第二个我选的就是华侨组织团体里头他们互相的帮助，同时也同样的在商场上互相的竞争，这是中国人普遍的这个经商方法。明清时代各商业城市都有相同的这个机构，这种组织呢华人带出去之后是很需要的，也很自然的，当然有不同的发展。因为到国外去的时候，外国人风俗习惯不同，外国的法规又不同，所以华人这个传统的组织呢不一定被外国人政府接受，不得不跟各地当权的交涉，或许还需要调整他们的组织的结构和内容来应付本国的环境。由此许多海外华人的组织它有它特别的性质，改变的也很不少。比如赫斯东印度华人加贝丹衙门的成立，和华人控制的官方烟酒税收的专利生意套在华人的这个组织上演变成新的机关，影响到华人之间的这个人事关系，也限制了他们在商场上的自由竞争。比如这个法苏印度支那的那些帮会安排有严格的规定，使他们负责全体华人社会的所作所为，成为一种权力有限的小衙门，这样就让华人华商他们也成为一种境外的地方官。那么这些早期西方殖民地政府所建立的机关呢，也是双方又方便又需要的。到二十世纪后，当地政府渐渐强大了，很快就用强迫性的方法来把他们这些组织重编，变成比较微弱的社团，那么他们就必然的去失去了原有的权利。虽然如此，华商侨领在外国仍是有过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一般商人享受到他们在家乡就难得有的经验，这给华侨性又有相当的影响和鼓励，使得他们回乡的时候对国内官员会有不同的要求，也会争取比以前要好的工商业的条件、投资条件，这和他们家乡的这个生活待遇。香港人的经验有点相同，商人多少都经验过外国法律的保护，他们的法定地位比在国内要好，他们的自信心也因此被加强，可以跟海外华人一样，至少也有类似的华侨性。国内通商港口开港的时候呢，当地的工商界跟他们的商船也有相同的发展，给国内的商人争取到比过去更高的地位和相对的自尊心。这里可以说华侨性能代表新资产阶级的过渡经历，给国内商人和商船有鼓励的作用，至少还能当作榜样。就可以说原来有中国性的组织传到国外，被当地政府指定他们的功能范围和发展的方向，结果就成为性质不同的机构，也能把华商的社会地位改善，因此间接地影响国内商人，使他们也有一种华侨性之类的自尊心。 这个发展就是因为中国这一百年来又穷又弱，被外国帝国主义侵犯，无法保护主权。那么今后情况当然不同，那么华侨信还会有什么意思呢？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已经达到小康程度，工商业特别受重视，商人地位也因此比以前要高，他们又有很多外国工商界企业家和当地的华人有不停的联系，由此将来的发展应该跟华侨信的企业与开创精神还有相当的关系。第三个例子我选的就是华侨把家乡工作方法也带到国外去，来应付当地的环境。这个很多方面，我就提几个，他是海外华商，海外的华商华工到不同的地方，碰到特殊的离异的语言、礼俗和宗教信仰，面对一些生疏的法规，每个地方遇到很不相同的挣扎对象，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总要适应本地的工作环境。使得我们惊奇的是，他们能够灵活处理各地各方面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基本上能划定他们自己的活动范围，其中少数还能越过各种障碍而达到难以想象的成就，这是使我们惊奇的。这类的故事到处都可以听得到，不仅叫中国人赞叹不已，连平常看不起中国人的西方执政者也不得不敬佩。最使我们惊叹的呢，是华商不管在欧洲帝国权力之下也好，在南洋、印度和非洲各地，或许在本地王国贵族官僚管制之下也好，像泰国、日本这些地方，或许在欧洲移民群所建立的政府的权力之下也好，就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美各地，他们那些华商、华工等都能够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应付这些情况，也去学解他们面对的严重矛盾，找到各种出路，很不容易。他们常常用一些临时筹划的人事很有效的办法去对付，去争取商场上的胜利。这类活动的花样非常之多，不能在此一一描写。总之，他们的成果可以说是中国人在海外最特殊的，也是华侨性的一种核心表现。因此，中国官员难免多多少少也佩服他们，所以很多官员也愿意、也热心地建立和支持各种华侨事务组织，来维护他们的权利，在外国的权利也跟在国内的权利。这方面香港也有一些相类的经验，因为根本是中国的领土，英国殖民地官员比较迁就那些从中国移入香港岛和九龙的这些华人，所以管理政策也不太苛刻。其实他们还需要香港人、香港华人还要帮他们处理中国的这些官场关系。同时，早期的香港人和海外华侨还有各方面的联系，非常了解华侨在外的苦衷，也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外国的近况，知道怎么样对付外商的组织跟这殖民地政权。另外，国内的官员又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会感觉到那些在海外做过生意的华侨脑筋特别灵活，也时常会碰到一些坚固不择手段的投机者，不得不特别小心处理。你经过各样的经验，他们会明白华侨性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很多，所以那些负责侨务的官员要懂得对付华侨性的各方面，不得不留心每个不同的华侨群体的性质，好像哪些群体是什么时候 成立的，哪些社会宗教有什么社会的宗教和政治的背景，是从哪些国家回来的，这些事情都要搞清楚。要把这些清楚事情搞清楚之后，才能有适当的应变方法。如果可以说华侨现在中国有它重要的作用的话呢，那么很值得国内各层的工作人员仔细的领会到它的来龙去脉。第四，我选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安排家人出国，给他们在外国发展，也有这些华侨在外国成家的，但他们也等机会把家眷眷属带出去。这一点呢，海外华商华工原则上跟国内香港商人和工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只有这个内外之别而已。但是也有可以区别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出洋行程困难，路费昂贵，外国移民条例又很复杂，有些地方进口手续特别难办，所以叫家人亲戚出来帮差也好，给他们机会工作谋生也好，都不简单。另外有些侨商运气比较好的，请来的家人亲戚特别聪明或灵活，勤劳可靠，他们竟能够进一步的把主人的事业大规模的发展，这也有。那么我们知道世界移民史里头普遍有所谓这个连锁移民型这种现象，那么中国移民也不例外，家人同乡带出去帮忙是其实是比较平常的常见的。当然出洋路途那么远，要仔细的去选择和培育这些家人，不然的话也可能失败，也很多不上算的地方。就这一方面华侨性不同的地方是他们能够长久的在家乡内外保持相当稳定和严密的组织。可以多谈，不过我现在就简单的就讲到这而已。其他的我要选择另外讲，就是还要讲的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早期华商华工离开他们的大家庭也是一种解放，在外地成家各方面都比较自由，比如婚姻方面不那么受拘束，父母亲也不会管得太严。移民在外成家的话，取教不像家乡那样比较容易跨越自己的方言群去找对象，当一个家庭面对艰苦的经济情况，妇女也要负担一些还被生意上的负担，它也是生意上的负担，所以男女双方共同谋生呢，各方面都比较平等。另外在多元文化的环境长大，子女跟外族通婚渐渐也被接受，这也是华侨性本来就有的一种重要部分。像异族通婚，当然现在也香港也见到，现在中国也看到，那么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常见。但从这方面来看，华侨性跟现代化也有相同的地方很多，或许还是分不开的。所以值得探讨的就是华侨性是否继续的会推动国内的现代化。还有许多要谈的，我觉得简单一点吧，再选一个另外一方面再谈，就是这个华侨他们的经验很明显的是重视贸易经商的经验，因为在国外商人的地位呢，他们的经验是外国商人的地位他们在外国的地位比在国内要好要高。我刚才已经提到华商在国外的地位比在国内要高，但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历史问题是，不管大明皇朝的时候也好，大清皇朝的时候也好，中国对外贸易和海外华商的关系历来是一贯的，从开始就是华商开辟中国的贸易天下，但是朝廷官员们历来的政策是轻视华商人，不仅不重用他们，并且不信任他们，所以他们的贡献 基本上是被埋没了。成千年的贸易活动，不知道有多少成功，多少人成功，多少人失败，简直没有留下任何人的姓名。史料里最多的是朝廷高官跟地方官他们写的文件，他们讨论的就是些政策问题，很少提到商人他们所经历的困难和冒险，和他们给国家经济的贡献帮助。有时候他们在这些商人在国内的待遇还要比在海外更好。虽然如此，华侨仍旧不停地出洋去做他们的生意，他们不怕牺牲的，尽量地把海外生意基础，把海外生意的基础打好。我觉得华侨现在海外也好，在香港也好，都有提高国内商人地位的作用。从海外跟香港得来的经验，使今天商人的知名度比以前要增加不晓得多少倍。当然这也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一部分，是国家经济全盘改良的结果，并不能全归功于华侨华人和香港人。但是华人华裔今后不停地在国际网络发展他们的对国际的网络，如果仍然保持他们在海外经商本事的名誉，跟香港人一样的活跃，一样的给国内企业家的地位继续有帮助，这就跟华侨性有明显的关系。如果中国企业家的地位能够长久继续的改进，影响到中国将来的阶级结构，那我们就要确认华侨性是有贡献。最后谈一句这个国教育水平的问题，就知道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教育的，华侨也知道教育的重要，鼓励子孙念书，他们也愿意办学校。中国士大夫和商人的关系明清时代就比较奥妙，这一点林石教授已经彻底的解释过。传统社会不重视商人做生意发财的家长，多数是希望子孙读书，读书人家也有不得已而勉强学做点生意的，由此阶级之间的矛盾就稍微减少。但是重农轻商的政策仍然是维持的，不让商人尽他们的能力，在国家经济上发挥的作用就受限制。虽然如此，商人读书的传统也慢慢打下基础，所以早期华商到海外去也希望他们的子弟读书识字，他们在国外要求比较低，子弟能读些基础的课本就算够了，或者会写会算就算够了，就够了，要求再高一点也没有用，因为在海外根本没有能当老师的人才。从19世纪末情况改善，交通方便，消息流通，国际形势又有很大的改变，中国教育也彻底的改良，因此华侨在海外开办的学校风气也越来越激烈，进出了像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全家庚那样的国内国外办学的精神，给许多华商做榜样，它的影响之大一言难尽。不仅如此，像陈嘉庚这样在外观察西方的这个科技的成就，非常重视技术教育，有志叫华商子弟赶快追上西方的工商业，他这个广阔的视野断然与他其他的华裔不同，对其他的华商不同。华商羡慕学人的地位也有很长的历史了，但他们在海外从这个读些儒家学术里头这些经典，一直到他们欣赏西方科学发展这些步伐，跟他们摆脱他们原来的信仰迷信，都跟他们在海外经验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一方面了解外国人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又注意外族的宗教组织，给他们有相当的启发，想新用新的方法，用中国的价值观来培育新一代的爱国的子弟，这些他们都有花了不少心血的。表面上看，这些因素我举的不是几个例子而已，这些因素跟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是距离不大的，表面上看是不大，但是其实呢，华侨的种类很多，所以也不那么简单。要了解华侨的多样性，还要分别的去研究不同地区的华人社会和他们不同时代的发展，把地区和时代划分清楚，我们才能明白今天的所谓华侨性和新崛起的中国性将来会有什么过去没有过的关系。那么简单的讲几句有关这个早期华侨所到的不同的地区，可以提醒我们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经验。像韩国和朝鲜国，大概中国人去这最早的地方，这外国地方，到那些地方去，大部分这些华人华商华工也好，都很容易的就被同化了。越南国汉唐时代已经是中国的属国，所以一去呢不算是侨居，后来被同化的也不少。法国占领以后呢，就成立的独立的华侨社会。日本国也有不少移民，但后来也受严格的限制。南洋各地的殖民地最初去的人数不多，大多数也被同化。那这些地方被西方殖民以后，占了殖民地以后，那么各地的政府呢，有它不同对付华人的政策。他们多数把华人跟原居民分开，严格的处理一类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政策。那因为如此呢，华人多数就不再被同化，人数越多越能成立他们自主的集团，也有相当团结的社会组织。当然像泰国那样就例子是例外，那个泰国是个半殖民地，一方面国王有同化政策，但是另外一方面华侨并不愿意被同化，所以当地华侨集团里头也采取各种策略来应付泰国政府。其他殖民地就各有不同的反应，我这里也不必多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很大的变动，最重要的就是新的民族主义兴起，到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大家都要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世界冷战时期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武力斗争，打到东南亚跟中国的边境，使得这个区域的国际关系十分紧张，直接的影响到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政府，他们那么就对当地的华侨华人的政治效忠问题就发生怀疑，因此连华侨的名称都不容许用。从这个时候起，这些国家内华侨跟华人区别得很严格，有些国家到现在还是如此。海外华人还没有称为华侨的时候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他们出海谋生的经验、贸易的成败，跟外族互相经营海洋企业，养成他们突出的组织和社会，这使他们的视野跟国内的中国性就慢慢就拉远了。这个距离可大可小，但是理由很复杂的，要看华商的活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代。今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开始富强了，会怎么样的影响到以后的海外华人？富强的中国会怎么样的改变各地区和各种的华侨性？今后会有什么变化？ 我当然不知道将来会如何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去看看这个归侨的经验，可以帮我们明白一些。我60年前从南京回来，这个之后，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1947年录取的有新生班里头有2个来从马来亚去的华侨学生，一个是我选的是外文系，另外一个就念数学的。1949年内战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回马来亚，他呢就数学系的同学就决定留在南京，我们后来就失去联络。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在香港很巧碰到他的儿子，就是跟他谈起他们一家是归侨，这归侨生活是如何，他就让我了解他的父亲怎么样的适应新中国的经验。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他也很客观的提起华侨这个概念的意义，结果印象很深。当时我就想到，归侨仍是华侨，他们跟国内生长的有什么不同，跟留在海外的亲友又有什么不同？当时让我在想，国内国外又有什么不同的华侨性。我在香港遇到我老朋友的儿子之后，我在香港大学工作了差不多10年，80年代的香港正在讨论一些所谓当地香港人的概念，香港人的地位怎么样，应该跟国内中国人怎么能够结合起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待遇。当时我看那些材料，好像当地的香港性能跟中国性比较，所谓香港性呢，我所想的香港性可能不过是一种地方的现象，好像上海或是其他的地方和上海人有上海性那样地方性的问题，那么跟这个香港人把外省人称为像上海人之类的这种想法没有什么特别，我也不太清楚。那想到如果从香港历史来看，香港也是英国殖民地，跟南洋英属马来亚有相同的这个管制的背景，那么应该跟海外华侨的生活经验有相同的地方，也应该多多少少本来就有华侨性。香港人虽然不像一般的华侨，也不自称华侨，但是其中他的经历跟海外华人的相同的地方也不少。那么是否这个香港性呢，是夹在这个中国性跟华侨性之间呢？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两边香港人两边都能应付，两方面的官员和市民都能够了解和接受什么是香港性和谁是香港人。从这我就想起什么是中国性，我这是从外面看的，中国人怎么想中国性我不知道，我是从外国的华侨的这个身份来看什么是中国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中国这个名称本来就值得讨论，包括的范围很广，同时是国家，也是一个地理区域，又是古今文化的中心，那么近来更是一个民族的称呼，中国也是民族的称呼，难怪中国性不容易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义。30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相当荒唐的人写的一个题目，中国的中国性，我说国内的中国人不需要讲中国性，从外国人来观点来看呢，看中国才会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外国看的就要知道什么才算是中国性，什么才算是 Chinese。 那么海外华侨华人呢也会问他们自己到底有多少中国性，还要问哪些人有中国性，哪些人就中国性比较强，哪些人中国性就比较弱，强弱的问题。还有些人也认为这个跟中国性的内容没有关系， 只要自称为中国人，就可以说有自己的中国心。什么？我不太清楚。这个因为 China 这个词呢是多样性的，不停的在变。不管什么从什么角度来看，从地区国家角度，或者从文化文明角度，或是从民族角度来看 ，China 这个概念都有不停的在变化。就比如很简单的，简单说一句，秦汉的中国跟六朝的中国是两样的，隋唐的中国跟宋辽金的中国完全不同，对于蒙古的元朝就根本谈不上中国了，可以说90年没有中国，也可以这么说，那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性吗？明朝后来恢复华夏的天下，重新再建立新的中国，新的中国性，可以说中国性重见天日。但是呢，200-300年之后，满清来了，又不相同。满清征服了中国的地盘，中华的地盘，后来才说出了满汉合作共主的中国。这个中国性性质很特别的，跟其他时代的中国，我认为是差距很大的。所以我30年前写的文章就说，中国性的变化，可是变化无穷，跟中国历史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是怎么样的中国，中国性质怎么样的中国性，这个是要两边都要注意到。这个多样性的中国，在国内的部分当然包括地方性，也跟香港跟近代的上海市之类的，他们都有他们的本地性。但是境外的就要包括华侨性，算是中国性里的部分，也可以这么说。所以中国方面应该可以接受，应该可以接纳中国性里面包含华侨性。不同的是，殖民地香港不仅有香港性，还包含华侨性。这说法跟时代不同又有密切的关系。刚才我也谈到唐朝末年起1000多年华侨性，刚才我讲中国性改变，华侨性也不停的改变。比如早期的像唐末五代宋朝元朝，连元朝的商人到外面经商的，可以说是比较自由的出海贸易。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很多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里头可以描写一些华商的活动范围，虽然没有留下什么侨居社会的痕迹，但是还看得到中国商人怎么样打下海外贸易后来那么稳固的经济基础。明代海禁郑和下西洋的前后的时期，限制海外贸易，当然不承认华商的这个出外贸易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好处，不承认的。但海洋贸易到明代末期呢就发达的多了，比较放松了，这个海禁政策也放松了一点，南洋区域又有西方的军力加入，这个东南亚南洋形势非常复杂了。那么这个时期的华商是出去是冒险的很多，牺牲的人也很多，所以像能出个像郑成功那样的强大的一个贸易集团，竟能抵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军把他们从台湾赶走，实在是不容易的。16世纪呢，可以说是华侨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性在海外成熟的表现，也是华侨性开始包含在中国性里面，就在这个时期开始。满清朝前期跟后期大不相同，前期呢大清是个帝国，到处侵略，虽然决定把海禁放松，大多数南方的闽越人还是不愿意认同满清的这个统治，因此华侨社会里头组织的这个政治活动有些还是公开反对或否定 满清皇朝所代表的中国性，根本不承认这是中国性。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呢，使得海外的华商华工就更加独立了，他们一切的事情都自己靠自己。后期的清朝，国家的力量已经衰弱了，就逼着给西方帝国主义各方面的让步，不得已重新整顿满汉之间的权力的分配。那结果也刚才我说的，答应保护海外华侨的利益，用点新的政策，希望华侨回国帮助经济发展，恢复这些华侨的政治和社会的地位。那么如此呢，把他们的华侨性正式的成为中国性的一部分。所以时代不同，变化不同。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来给一个小的结论吧。第一，华侨性经过几百年，虽然能够达到独立发展的地步，仍然跟中国性有密切的关系。有些成分可以看成是中国性的一部分，很接近香港的经验。第二，现代化中国崛起后的中国性已经对海外华人有很大的影响，虽然结果跟香港不同，但是可能将来的发展对华侨性，对将来的华侨性会有更大的冲击。第三，最后，华侨性将来发展的方向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朝向依靠中国性的方向走，中国再强大，多数华人华裔最后的选择呢，他心里还是归属中国。另一个呢，是朝向更全球化的空间去发展，华侨性的潜力可能就被更能被发挥，更能使华侨性加强他们在这个国内国外的作用。我认为这第二个方向比较可能，富强后的中国更有信心，从将来的中国的看观点来看，我想他们也更会欣赏在海外那些能独立自发能独立存在的华侨性。
谢谢王教授啊，很精彩的演讲，而且这个就是从这个长远的一种历史的一种视野里面呢，也可以说投射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华侨性的一个未来的方向。那么下面呢蔡磊王教授可以回答一些正经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直接问问题。
黄教授，挺详细的演讲。我只是说，我对华侨只是对去美洲的那里有点概念。但是我的感觉，以前的华侨到美洲呢，是用劳力或者是他做小生意。但是，几十年以后，我接触到那些人，往往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走专业的那个。是否这个这种办法会越来越多呢？
我刚才讲的东南亚的就是。历史比较多一点，美洲方面没谈，美洲呢比较复杂一点，你情况大不相同。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在1960年那个时候，碰到一些中国去的学者，在大学里头教书或者做专业的这些工作，我就谈起华侨的问题。我说你们现在的华侨社会怎么？哎，不，我们不是华侨，华侨是那些人，我就很奇怪，我当时就有点不大清楚。 他们的分别很清楚的，他们是搞专业的教书的，虽然也是中国出来的，但他们不是华侨，华侨是劳工的，做小生意的才是华侨，所以他这一定有一个阶级上的这个分别。南洋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想法，大概因为南洋也没有什么学者专业的人到南洋去，很少，大家都是劳苦的做华商去的，美洲所以特别一点，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像中国学者到美国去的，大量的到美国去研究去做当教授，多得不得了。他们的是否是华侨呢？我想可能他不承认是华侨，绝对不承认是华侨。现在美国的这个词“华侨”这个词的用法，跟我们的南洋的用法又不同。再点，我注意到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政策呢，他们也有改变。以前是很笼统的，都是华侨，但现在他们这个“华侨”这个词好像有不方便的地方太多了，南洋方面不好用，也叫华人、华裔。这美洲那么又不好用，所以现在他们采取有着很多新的名词，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开始用这个新移民这个概念，移民用上，以前不用移民的，移民根本我从来以前没有看到，最近常用了。为什么用新移民我不太清楚，不过总之新移民跟华侨又不同，新移民不是华侨。所以这个华侨这个概念里头，在中国来讲也有它不同的，也有它的这个变化。所以你说的对的，美国情况又很特殊。美国情况更特殊的一点，就是现在又有很多台湾去的人。那么这些台湾去的人跟那个中国大陆去的人又有它的分别，在美国分得很清楚，在南洋就不分的，其他地方不怎么注意，在美国分得很清楚。而且我猜想着美国政府也鼓励把他们分开，鼓励他们分裂的，那么所以在这方面的政治上的因素很多了，我不多谈。不过你明白这个，它又有它的分别。那么台湾人怎么称呼呢？又有各种不同的称呼，他们有些人叫做台侨，他不叫做华侨。这个台侨、华侨又有它的这个奥妙的地方。我这点我也不太清楚，也没有提出研究去。不过我在美国就注意到，有些人就说台根本就不用华侨，华侨是那些人才是华侨。我们是台侨，那么那些是新移民，是中国大陆的叫新移民，这个名称方面又有改变了，所以将来怎么样呢？变化无穷，我说不清楚。不，总之我至少我现在想在华侨性这个这部分呢，稍微谈一下，去探讨一下以前怎么用法，将来怎么用法，还有很多变化，我想还有很多新的变化。
谢谢。啊，下面。
谢谢你好，先打断一下，谢谢老师给我讲话。那您说这些 transness 或者像 being old， 我突然在想另外一个问题。那最近的十多年，您或许注意到，在中国大陆有一批学者，特别广西、云南的，他们因为居住的环境不同，他们特别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可是我一直本能的抗拒，他们觉得 age talk 不是很意思的看东西。因为这些属于跨境的两边的，讲的佤族、傣族，或者他们讲的新疆，很不断的，的确，中国边境这么长，不断的往外走又进来的。那从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当然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知道怎么买老底，或者讲 ethnic groups 要往外走。这些你觉得能不能用您今天说的 Chinese 或者讲用 old 讲 part of old Chinese， 能不能应用上去，或者是说不应该？
这个问题更复杂了，这个跟我明天要讲的题目有一点关系，所以我有些话也就不多讲了。我因为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前我们中国历史里头这个边界问题根本就不这么清楚，没有一个画得很清楚的边界，就是这个国际边界是近100多年来才讲究的。从前根本不讲究，就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尤其在云南、广西跟这个越南、老挝、缅甸那个边境里头，根本搞不清楚，也不重要，一般人不大注意的。所以用历史的这些观点来看，谈不上什么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根本套不上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华侨之间呢，少数民族是有的，但是很少。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马来亚跟其他地方也碰到一些是满族的华侨，但是他不自称为满族，他就是跟大家一起就算是中国人吧，华侨也算是华侨。这一点呢也使我当时也注意一点，就是为什么用华字，也我们因为你们知道南方人广东福建人到外面去住掉，我们是统人唐人，不用华字的，用唐人。那么北方人就汉人，根本就不用华字，在中国来讲没有华人这个词，反而是后来才用的。开始用的也是在清朝的时候用的，它的意思就是什么，满汉都是华，就是从这个出发点。换句话说呢，这个华可以包括少数民族，所以华的用法就比较灵活一点。你不然的话，你唐人这边你南方的，汉人就是北方的，就反而不大，什么其他的少数民族就根本不能够用，汉人唐人就不能够用在外族的这个民族就不能够接受的，但华还可以用。这些少数民族接受不接受华这个字，我也不怎么知道，大概也有不同的地方，有些人接受，有些不接受。但是最少这个华字呢，当时就是满汉用华字。所以我在海外碰到一些满族的华侨呢，他自称为华侨一点都不难，但你说他是统人，他就不是统人；你说他汉人，他也不是汉人；那你说他是华侨，他就不是没有问题。所以这里头，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又是另外一套问题，我没有谈到，可能我明天会稍微讲一点。
谢谢。这位，这凳子是哪个？
请教黄教授，我刚刚听就是你把这个中国性跟这个中国就是这个王朝的这个兴衰，把它联想这个关系，我就想到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中华文明的复兴嘛，就是现在流行的这个讲法。但是你刚刚说的，好像在元明清这个时期，差不多是在这个国家这个王朝强盛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不喜欢这些大外星人啊、华侨啊到外国去求生的这些华人，反而是这个王朝国家比较失落，比较需要一些到外面的华人去辅助，可能去搞一些运动啊，一些国家的重建的时候，他们比较留意这些华侨，或者是到外地去谋生的这些华人的力量。那我们呢？不能就是这样子说，这个中国性跟这个中华文明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就是如果中国性比较弱的时候，反而这个中国性的比较强调出来，这个文明性也比较强调的，反而是如果说中国性比较强，就是这个皇朝比较国家力量比较强的时候，反而这个文明啊，这个中国性反而不怎么提出来，会有这个问题。
你提出的问题很好，其实这个也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是在这个中国强盛的时候，会不会关心海外华人？从前在中国最强盛的几个朝代里头，根本这个问题不存在。像这个当时你也可以说明朝也好，清朝也好。中国经济还不错，政治力量也不错，可以说是算是比较富强的时代。在世界史里头，大家都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地位，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年，在世界还是数一数二的。有人还算，不晓得准确不准确，总之说是全世界的经济三分之一是中国的这个经济，是代表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的力量那么大，现在才不过是5%、6%左右，你想才多远？所以在那个时期，你要看到你刚才提的问题很有意思，就最不关心华侨的问题，有海禁根本不理会的这种情况，这里头矛盾很多的。在海外的华人呢，一直都感觉到他们地位在海外低的理由，就是因为中国不管。不理，
那么到19世纪以后，中国那么衰落之后，那么更加被外国人欺负，这是海外的经验，外华人经验，所以就很想中国富强，是毛泽东在这很想中国富强之后可以保护他们。但其实中国大清帝国开始保护华侨的时候，大清帝国非常弱的时候才开始那么说，其实保持不了。你看这个19世纪末跟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很难保护，国家弱的时候怎么保护呢？说可以说，但其实实际的力量不足 去跟外国去交涉，去很多地方外国人不理你。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华侨为什么爱国的其中理由之一就是想中国富强，所以他很愿意去帮中国富强，那么使得中国富强之后能够照顾他们。但是里头有了矛盾，将来是否如此呢？很难说。因为你看到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中国富强之后，那么中国就有许多外交关系的这种顾虑，他外交上要跟其他外国要保持很好的这个关系，他就不能够替华人当地的华人说话。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统一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之后，是由周恩来先说的，你们当地的华侨还是留在那儿，你留在那儿的话还要效忠当地的政府，意思就是不要靠中国，你要靠中国的话你就不能回来当归侨，我们照顾你，你在外国的话我们照顾不了。因为他这个关系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的外交方面的关系比华侨的关系更重要。你看中国跟印尼的关系，他认为当时那个苏卡诺时代的时候中国印尼关系蛮好的，但是中国跟印尼的关系很重要，在万隆会议的时候非常重要。所以当华侨问题在印尼那个时候很闹得很凶，这个排华的运动很厉害的。在那种环境之下呢，中国并不敢去保护当地的华侨，因为为了外交关系，所以因此是相反的。所以将来中国富强之后，在国际上的这个外交关系非常复杂的情况之下，是否对华侨海外的这个华人华裔的这个维护保护是会改进呢，还是会更不注意呢？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就总之这些东西都要考虑的，不那么简单的。中国富强，海外华人的地位怎么高，不一定，就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将来国与国的之间怎么样。中国跟中国要好的国家没有什么问题，跟中国不要好的时候怎么样，很难说的。最奥妙的地方，我们看是当时你记得冷战时期中美关系那么复杂，但是美国对华人华侨华人在美国的华侨并很好，因为他有他另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政策策略方面的这个想法，他因为他要保持中华民国，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对华侨还特别的这个照顾，许多方面还蛮方便的。但是呢，中国跟苏联很好的时候，苏联的华侨不受欢迎，他们全部的这个在苏联工作的这些华侨都被赶回中国去，很奥妙的。那是中苏友好的时候，很多这个在苏联东部苏联这个塞伯利亚那边的华侨工作的时候都被赶回中国去。所以这个里头奥妙的地方太多，所以国与国之间的时候外交的关系牵涉到外交关系的时候，华侨的地位到底怎么样呢？很难说。所以我只好就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重要，华侨的地位就看中国跟那个国家的关系如何。
王先生你好，其实你刚才的讲话已经也充分的解答了你们下的问题。其实我想问的是，首先因为我知道你有去过别的地方去调查当地的华人，那刚才就听你说很有趣，就是说有些人会说我不是华侨，什么时候什么的人才是华侨。那我想问的就是，其实在其他地方的华侨 他们自己是怎样去看自己，他们本身的那个差异性有多，就是对这个差异性又有什么的意识啊等等的，谢谢。
这个问题很好，我简单的那么分别一下吧。牵涉到政治问题、国际问题、身份问题，就是国际身份的问题，那么就说法有限制。但是社会上、文化上、教育上这方面来谈的话呢，就比较简单一些。大家受华侨教育，大家就受的华侨教育没有问题。不牵涉政治就简单一点，但一牵涉到政治呢就非常的敏感。本国也注意，中国也要注意，你自己也要注意，你在当地如果是入了当地国籍的话，怎么样考虑到你在当地的地位，所以要看情况。所以这个基本的问题是在政治上的问题。贸易经济当然也受政治的关系，一般的国家可以说是政治还是最重要的，尤其在亚洲，西方可能比较稍微轻松一点，在亚洲呢，每个国家的政治问题最严重，最主要是政治控制。那么政治上的问题是常常发生，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华侨非常之小心，就要非常小心，一切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就非常小心。刚才我说的这个不称华侨，入了外国籍的华人，他们之间社会里头有什么改变？改变不多，因为他们之间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还可以保留原来的这个。是我的吗？不可能嘛。那么所以这个看什么情况，他们自己社会里头、自己的组织里头、自己的学校里头、自己家庭里头，还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改变的。所以我说这个华侨名称改了，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并不一定有什么改变，所以这两点呢也是一种两方面都要注意的。在表面上在公开场所里头有政治关系的这些情况之下，他要划分得很清楚，自己社会里头就不需要，所以这种可以说双重生活各方面都可以存在的，所以里头不那么简单。有些地方控制的严一点，有些地方并不这么注意，看哪些地方。
还有空，我们看来的可能再过半个小时都还在问。最后三个问题好不好？最后三个问题，那么一个、两个，还有后面那个他举了很久了，这最后一个，好吧，三个问题。
刚才您最后讲到是华侨对于未来发展的两个象限，一个是民族主义的往民主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一个是往国际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我感到您好像一转到，事实上，现在您感到往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更加，您说的充分一点。
你是谁的民族主义？
我不知道，您说的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民族主义的方向向左，一个是国际主义向左。您刚才想想。那么我感到，
民族主义是朝向中国的民族，中国的民族，
中国
性，中国性，
民族主义吧？
中国的民族主义。
对对，就是您好像隐瞒了一种忧虑。我想听您把这个话讲充分一点。
我讲是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朝向中国，一个是朝全球化的这种空间里头去活跃去。我认为第二个可能比较可能一点。
我感觉您是觉得第一个可能很大，第二个可能是您希望的。
这是我自己讲，我认为第二个可能比较大。
可能。
第一个呢是也可能，但是我认为可能性少一些。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在国外
华人血统的最少有，最少我们知道的最少有3000多万，有人说4000-5000都有，但我觉得3000多万差不多，数目差不多，很多是说不清楚的。一些地方像泰国、菲律宾的这些华裔，谁是华人，谁不是华人，说不清楚。有时候自称华人，有时候他不承认的也有。但总的来说，如果有这么3000多万人的话，你说是大多数会朝中国那边那方面去讲民族主义呢？我想可能性比较小一点。大多数呢，长期在外，不一定回中国，这些是大部分是绝对不会回中国去，拘留在外，长久拘留下去，后代过了几代之后，根本就是在外国拘留下去，被同化的也可能，但是同化不同化已经不是将来的世界可能不重要，将来的世界不管你怎么样，你如果在全球化的这种社会里头懂得全球化的这个可以说游戏规律吧。你懂得的话，在那种情况之下，有专业性的这种工作，在能够在各方面活跃，根本这个华侨、华人、中国人这些问题都冲淡，不那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性相当的大，因为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全球空间，全球化的空间越来越大，这个而且现在交通那么方便，各种。语言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信息方面又非常的灵通，所以这个民族主义，你在某某地方，它有它的民族主义，但如果是仅朝向中国的民族主义来看呢，这许多在海外身边的海外分布在海外各地的这些人呢，可能就也不方便，也不需要，也不一定朝那方向走，因为他有别的出路，有别的选择。这是我的想法，但是你要我怎么证明我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想，是应该是如此，可能性比较大。嗯，
杨教授您好，就是从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90年代四中政府剧变之前。我认为南洋的华人的命运跟那个共产主义运动是息息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那个政治制度跟那个他们所生活的那种社会的差异，还有那个中国的一些政策，是否又导致南洋华人对祖国认同，对祖国感情的一定的疏离呢？第二个问题是，南洋华人对当地共产党的态度，比如说马来西亚华人对那个马共，像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是在当中很难了解到的一些事实。
这个问题很好，问题很大，大问题。这个也看什么国家了。你们大家知道，这个冷战时期东南亚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分裂也很清楚的，就反共跟亲共这些国家，他们当时分得很清楚，站在中国方面，站在共产党方面，反对共产党方面分得很清楚，可以说东南亚根本就分裂成两部分。越南战争的时候很清楚，越南是站在那个时候是站在中国那方面，共产党方面，那么反越南的这个就是泰国了、马来亚、新加坡，后来这个苏哈托时代的印度，苏哈托反亲共，但是到苏哈托是完全反共，而且反共的激烈的反共，菲律宾也是反共的。所以这么你看，东南亚是所谓这个东盟的五国地，最初的东盟五国根本是反共国家，五个都是反共的。你现在很妙妙，现在十国里头有越南、有老挝、有柬埔寨、有缅甸，情况大不相同。所以这里头看你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如何，但是国家这个政策里头也很奥妙的。你共产国家就不一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对华侨政策会有什么特别好的。越南对于这个越南的华侨政策方面很苛刻的地方也有，有些比其他地方还要苛刻的。那同样是共产国家，到现在为止，两个共产国家之间，但是华侨在这个越南的地位是
很奥妙的，微妙的很，不简单的。其实跟其他国家可能还更复杂一点也有。你看越南战争完的时候，从越南难民里头有多少是华裔？大概一半以上可能是华裔，根本不留的要走。那么留在北部的，在越南北部的这些本来是共产党的，他们也被回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这个共产意识形态是相同，但是对这个跟这个民族主义也有关系。在当地的民族主义对华侨政策，还是跟其他这个民族主义国家里头的华侨政策有没有什么大不相同？所以共产主义本身并不能够保护这个海外华人，就可以那么讲。另外的这个再说下去呢，将来怎么样？大概也看中国了，现在中国根本不谈共产主义，这个是历史的问题了，不是个将来的问题。我猜想不是个将来的问题，历史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要研究这个问题。大概也知道的，我们在新加坡有人在研究的冷战时期的东南亚，非常的复杂，很有趣，但是这个我们还是初步的研究，很多地方还不太清楚。中国也很多专家也来帮我们来研究，他们中国的材料现在又看到许多，俄国苏联的材料也看得到了，西方他们找到许多苏联的材料，有关苏联在东南亚的政策。那么美国美英美欧美的这些材料都看得到他们当时在东南亚的这个他们的政策。所以这些材料把它这个整理之后呢，我们希望就在历史的问题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现在来讲我还不太清楚。
介绍一下，
王教授你好，问你一个新加坡的问题。这几年呢，就新加坡政府就鼓励那个大陆的那个移民到新加坡，移民到新加坡。那当你的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大家都是自传人啊，所以文化应该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呢，现在就发生是产生了本土的那个华裔跟新来的大陆的那个新移民。也就是两个不同的地区。那一个说法就是说，大约百年前那个东海峡的华人跟那个所谓的丁克也是有同样的矛盾，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地理距离已经不是一个因素，所以你对那个新移民在新加坡的新移民的那个文化的何去何从，你有什么看法？
这是比较新的现象，这个新加坡欢迎这个新移民，也是这十多年来的这个新的政策。这欢迎的理由很简单，新加坡的这个华族华人这个家庭很小，这个子女不多，所以这欢迎的人数不停地在降低了。实际来讲呢，本来是新加坡的政策是想维持人口的这个分布，原来这一分布就是75%是华人，15%是马来人，10%是印度人和其他，就是原来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分布。新加坡政策就想维持这个比例不改，但如果他不靠新移民的话呢，这华人的比例就不停地在降低，马来人的比例就增加，这个因为他们排得多，生得多，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很自然的一个问题。那么新加坡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就但很欢迎香港人来，但香港人不肯去，香港人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没有意思。当时这个64以后去了不少。但基本上还是回来的多，留在新加坡的不多，所以新加坡就没什么考虑的到中国去找事，那么就欢迎新中国大陆的人，反而很多很愿意去的，其实多得不得了，也愿意去的太多了，所以说也要有选择，所以在这里头政府方面也不大公布什么新的资料，我们资料也看不到的。我们就在外面看看，是听听人讲，因为正式的资料政府并没有公布，
所以不晓得这个人数到底是多少，我们不清楚。大概猜的就是大概有个20万的新移民，有20万。那么这20万里头呢，这个高级的这个专业人才可能有2-3万，那么是在大学里的教书了，研究所里的工作，跟其他的大公司里头，中国也建立了不少公司，许多这些分行在新加坡的不少，中国的大公司在那里有分行，那么他们的派人去的也有，这也算，就算在里面，就在算在里面的，那也有2-3万人，我听说，但这些就是猜的，我们正式的数目没有看到，看不到，政府不公布。那么其他的呢？欢迎学生。新加坡政策很简单，他到中国去呢，在沿海区他就不去了，因为在沿海现在发达了，不容易去这个引诱一些年轻人到新加坡去。但到内地呢，他有希望，所以他派人到内地去各省的这些大城市里头，到的很好的中学去问，叫老师校长什么介绍哪些最好的学生，全班最好的学生他去问。给你奖学金到香港到新加坡去念书，去念中学也可以，就可以去，是大概念这个小学的很少，中学的就不少，而且选的就是好的中学里头的这个高材生，举精英，给他们奖学金到新加坡去。这些人呢是真的新加坡想引诱他们留在那儿，希望他们在那儿能够习惯了，能够接受新加坡的环境，读完了之后再在新加坡读大学里头念大学，念大之后呢在新加坡工作，给他奖学金的希望，奖学金之后呢在新加坡工作，这些他有计划，这是另外一种。所以三层呢，一个是专业的，一个就是学生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普通的工人，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跟这个土生跟这个新客老从前的土生新客的关系有点相同了，就是比较穷苦的，尤其女的多，男的也有做苦工的，那就多了，那可能有10万人都有可能，我不太清楚，中国不知道不清楚，那些有那个情况就不同一点，他们会不会留呢？不知道，因为他们来的条件不同，他这新加坡政府很聪明的，他各自不同的条件，每个人这个到新加坡去工作的话，他有不同的条件。所以这个工人条件是跟其他的不同，学生的条件跟这个专业的条件是三种不同的条件。那么工人的条件可能他不是永久，不能够永久性，不是立刻就有的，而且可能性也要看个人的这个表现如何，所以做多少年，看他们在工作方面怎么样的表现，地方有没有本地的人的这个支持去这个介绍。或许有可能，但是就不没有担保。但学生的跟这个专业的呢，基本上是随你便，你只要决定留在新加坡就很受欢迎，所以政策上它有不同，所以它不是仅看你随便什么任何华人都可以来的，它有选择的。其实新加坡最多的外来的华人呢是从马来西亚来的，马来西亚最多，而且他们马来西亚现在马来西亚也是精英的，学生特别好的，学生成绩特别好的，工作方面也很有效率的人到新加坡去很多，新加坡待遇也比较好一些，也很欣赏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本事，所以这一点呢，马来西亚华人最多，中国的移民还新移民还是比较少一些，所以这里头方面的地方太多了，我也说不清楚，因为政府实在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是相当敏感的问题，这里谈也是随便跟你谈，我公开也讲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这个数字，讲不清楚，所以跟你随便谈谈的就不能因为政府也不讲不多讲，不过你大概也报纸上听说，这里头这个本地人跟这个新移民关系是有点摩擦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可能跟什么人有摩擦呢？跟高级的跟学生没有什么摩擦的，基本上在下一层的这工作方面有点摩擦，那么这方面的摩擦呢跟其他外国来的人也有同样的摩擦，这个是外来的 当做苦工的人都有问题。来从外的外地来的印度的、巴基斯坦的、Bangladesh 印度的、缅甸的、印尼的、泰国的、菲律宾的、更多，比中国去的更多。一共有100多万人是外来的工人，所以这些人之间跟这个本地土生的关系有很多问题。这个问题不限于只不是一个华人的问题，是整个的是有一个阶级的问题，甚至工作经济状况的问题。经济现在不好了之后，将来这个工作问题，失业的人越来越多的话，这个问题更严重。这是大家都知道明白的。
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今天的讲演呢就不可以继续。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一直谈下来就听王教授就引起很多的问题希望问，但是你还有机会明天3点钟去那个香港历史博物馆就可以继续向王教授请教。那我们今天的讲演到此为止，那么我们下一次热烈的掌声来叩谢。
Thank you.